大家好，我是 GY 的投资顾问，欢迎大家参加这一期的微课堂。我们本期微课堂主要讲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如果启动了 CIS 全球征税的话，对国人的海外资产有没有什么影响。第二的话呢是讲现在大家七月份都听说了，我们可能悉尼就是新南威尔士州这边可能要有一个税改，那么就对比一下之前加拿大的税改跟现在这个澳洲的税改，这些税改对他们当地的一个房市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2017年的1月1日开始，中国正式的启动 CIS 的全球征税，而且将于2018年9月份进行第一次 CIS 的这个金融账户涉税信息的交换。这个呢意味着很多国人的海外资产就马上会透明化，然后都可以被看到或被查到。那么对于这些高净值人群来说，要怎么样去应对 CIS 全球征税的时代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多人都在关注的问题。那么刚才那段话，我觉得大家最近可能都会在各种文章啊或者是新闻上面看到或听到。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了，到底什么是 CIS？ 那么中国启动了 CIS 全球征税之后，对我们中国人在海外买房的情况有什么影响呢？今天我们大概跟大家讲一下。那么 CIS 这个呢叫做共同申报准则，叫做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那么它是从2014年7月份一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推出来的，这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叫做 OECD。 那么它推出来等于简单来说是用一个金融账户涉税信息一个自动交换的标准来构成的。那么这个金融的这个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了之后呢，是用于指导或者是参与一些司法方面对于税收居民的一些信息进行交换。那么它主要的目的是加强全球征税的一个合作，提高税收的一个透明度。那么通过这一个全球征税来打击利用跨境金融账户来逃税避税的一个行为。所以呢这个 CIS 实际上就是共同申报的意思了。那么承诺实施这个 CIS 的国家或者是地区都要将不是本国税务居民的这些金融信息的这些全部都要交换给这个税务居民的原有国。那么等于如果 CIS 启动了之后，那么中国人在海外的这个海外资产就会面临裸奔的一个局面。目前来说的话，全国有101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承诺实施这个 CIS， 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发达的经济体和全球主要的一些离岸避税地或洗钱中心，比如说大家听的泽西岛啊、开曼群岛、维京群岛之类的。那么 CIS 的标准如果开始这个金融账户涉税信息的一个自动交换了之后，我们打个比方，实际上是 A 国它的一个金融机构通过尽职调查的这个程序去识别 B 国的税收居民的，比如说个人啊或者企业在 A 国开的这个账户，然后按年向 A 国的这个怎么讲主管部门上报这些账户的名称啊、纳税人的识别号啊、地址、账号、什么余额、利息、股息，什么出售那些金融资产的一些收入等等这些信息，然后再由 A 国的这个税务主管当局跟账户持有人的居民国税务局的这个主管当局开展这个信息交换。那么等于就是 A 国会把这个信息传递给 B 国，等于它的目的呢就是在最后实现两个国家之间跨境的一个税源的有效监管。那么给大家看一下一个示意图。那么 CIS 交换的信息是从什么机构里面获取的呢？然后他们又会从这些机构里面获取怎么样的信息呢？ 那么涉及的海外机构包括存管机构，也就是说可以提供给人们进行各种存款的银行，或者是类似银行这样的机构，还有托管机构。那么比如说这个机构可以替别人持有一些金融资产，然后可能会有一定的收入这个样子。第三种机构的话，就像投资机构特定的，比如像保险公司在内的这种金融机构，也会归纳在CIS 获取信息的机构里面。那么他们将从这些金融机构里面获得账户的比如说存款账户、托管账户、现金保值的这些保险合约、年金合约，还有持有金融机构的股权啊、债券等等权益。那么这些账户里面呢，它会包括一些你的资产信息内容，比如说账户的余额、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这样，然后还有一个税收的居住地，还有一个年度的，比如说汇集到这个账户里面的一个总额是多少。那么现在为止，我们之前不是经过了一个 G20 嘛，然后现在是101个国家跟地区承诺实施。那么2018年9月之后，根据 CIS 的规则，中国的个人跟个人管控的一些公司，在参与 CIS 这个准则的国家或地区开设银行账户的这些信息，将会自动的报给这个税务机关。那么与此同时，其他参与国或参与地区也会收到中国提供的这些税务信息。那我们中国的话呢，是属于第二批实施，就较晚实施的一些地区。放两张图给大家看一下，也是2017年跟2018年信息交换的管辖区。那么对于中国来说，1月1号虽然开始是对新开立的这个个人跟机构账户进行这个尽职调查，那么这个尽职调查是怎么讲呢？它只是针对个人高净值账户，也就是说你在2016年底之前，你的账户总余额是超过600万人民币的，可能会先对这一部分人进行尽职调查。那么到2018年的6月30号之前的话呢，他们是会向这个国税总局首次报送这些信息，然后每年以后就定期的这样进行一个信息发送。那么值得一提的话，中国实际上它是2018年的年底前会对剩余所有存量的客户进行近期调查的这个程序，去识别里面的非居民账户的。那么大家刚刚听完了，比如说中国这么做，可能其他的国家可能会从什么什么地方怎么样获取这些信息之后，你们可能就会问了，那么 CIS 如果是在中国落地了之后，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实际上对中国国内一般的公众，包括一般的中国公民个人啊，或者是中国的一般的企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最多是从2017年7月1号之后，你开设新账户的时候需要做一个声明。然后因为中国管理这个 CIS 的这个办法，它呢是针对非居民的，那么就是非中国税收居民的这个金融账户信息，所以可能对中国国内的公民没有太大影响的。那么有人就会问了，如果你在海外有资产，或者是我是有海外身份的公民，或者是说我作为有海外身份的中国公民，我在中国开设的企业呢，这种会有什么影响吗？因为 CIS 的这个标准呢，是在中国实行的话，是针对中国国内的非居民金融账户。对于有海外资产跟海外身份的中国公民，你就需要根据你个人的情况和你这个身份在比如说你身份所在的这个国家的一些法律，来确认你到底是哪个国家的税收居民。如果你有海外的身份，比如说其他国家的绿卡或者其他国家的永居，但是你是确定在中国长期居住的话，那么你将被视为中国的税收居民。那么你个人在中国的金融账户 金融信息就不会被收集。当然啦，如果你是被确认为双重税收居民，那么就是说你在中国你是中国的税收居民，但是你在另外一个国家是另外也是另外一个国家的税收居民的话，那么你的信息有可能会被双重收集。那假设你是中国公民，但是你只是单纯的在海外有自己的存款账户，不管你有没有海外的身份，那么就要看你所你的这个海外账户在哪个国家，这个国家有没有 CIS 的一些政策或者是法律。如果有的话，那么可能要看一下这个国家是怎么样去实施，怎么样去规定这个程序的，那么再去做准备。比如说你如果是在香港有自己的账户，并且存了一笔钱在里面，那么你有很大的可能性会被香港的金融机构收集你的信息汇总，然后报告给我们中国的这个税务主管机构。那么如果你是建立了一个中国的企业，然后已经在海外设立了分公司或者子公司，或者是你没有设立公司，但是你这个中国企业在海外是拥有资产的话，那么你需要积极的去了解你资产所在国家的一个 CIS 的政策，对这个进行一个税务居民的身份认定。你要了解你到底是不是那边的税务居民，然后并且了解你是一个实际控制人跟你这个外国公司的一个相关定义，你才可以争取时间去做一个准备，然后你可以获取这个税收申报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地位。那我们之前说的实际上都是一些金融资产，那么对于拥有一些海外非金融的资产，比如说像不动产、房产、汽车、私人飞机、游艇这种贵重物品之类这种情况，那这种会被关注到吗？那么实际上 CIS 跟这个就是非金融资产来说的话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目前也是在报告审查的范围之外的。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你拥有的海外房产有银行贷款的话，一般就会连接到这个贷款银行的存款账户，那么这个信息就有可能会被披露的。那到底会不会披露呢，是要看你这个不动产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对 CIS 具体的一个规定跟一个程序。那么现在看下来，等于是如果你是中国的公民并且长期的居住在中国， CIS 对你来说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除非你有资产在海外，那么这个海外的资产将会根据你资产所在国家的一定的法律跟 CIS 的一个规定来进行一定的就是信息的交换。那么如果你是有其他国家身份的，或者是有其他国家护照的个人，但是你一直居住在中国，那么你如果是满足中国税收居民的一个条件的话，那么你是不会被收集信息并且通报给海外护照所在的一个国家的。那所有的信息来看，主要还是要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税收居民，是不是中国的税收居民这样子。那么对于中国境内的一些海外企业来说，如果实际控制人是非实际的这个控制人是非居民的话，那实际上你还是会接受这个 CIS 的监控的。那么其实对高净值的人群来说，如果要应对 CIS 全球征税的话，基本上可能会选择说移居到一个或者是几个低税的国家居住，或者是拥有一个低税国家的国籍，或者是说把自己的资产跟金融账户转移到就是不会被全球征税的这些家庭成员名下，或者是拆散它，就是一个账户可能低于25万的这个门槛。那么还有什么建立信托啊，建立这种托管或者是房地产这样子，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可行的一个方法，然后也有很多人都在借鉴。 那么有些人就会问了，说这些 CIS 的签署国名单里面并没有美国，那是不是美国就是一个新的避税天堂？那么实际上，美国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财务信息收集体制，专门针对美国人的这个金融的资产，在海外的这些金融资产。那么，这些信息从2014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回收美国了，所以他也没有必要加入这个 CIS。